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涅槃宗。涅槃宗呢，是以大波涅槃经为主修经典，倡导一切众生啊都有佛性啊，如来常住无有变异。那先是法显法师啊，自中印度抄写涅槃经回国，后来呢再和佛陀跋陀罗呢一起翻译成中文。啊，这一本经里面呢，谈到除一禅体皆有佛性，但是道生法师则认为啊，一禅体之人呢也一样应该也有佛性啊，亦能成佛。可是他这个论点啊不被大家接受，于是呢就赶出僧团。后来他到了虎丘山啊，在山上呢传说曾经对石头说法啊，说这个涅槃经，结果讲到一禅体也有佛性这个时候呢，结果石头通通点头赞许，所以呢后来才说声公说法顽石点头啊，就是这个典故。那到了六朝隋唐时代啊，天台宗兴起以后，以法华涅槃经为主，于是这个涅槃宗呢就合并到天台宗而失传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社论宗啊，这一个教派。社论宗所依的经典呢，也就是无着菩萨所写的《摄大圣论》，他们主要的看法呢，也就是主张有第九世，认为在八世的后面呢，应该还有一个第九世阿摩罗世啊，或叫无垢世。倡导人呢，也就是真谛大师。后来他又传法给道尼法师，之后呢就分为两系啊，然后逐渐衰微。到了玄奘法师、窥基法师所创的法相宗兴起以后呢，这一宗啊也就归入法相宗，再也没有人传述了。于是大圣呢最后啊只剩下八宗，也就是地论宗合并到华严宗，涅槃宗呢合并到天台宗，摄论宗呢合并到法相宗，然后这八宗呢再加上小圣的聚摄和诚实这两宗呢，所以总共就形成中国的十大宗派。那以上呢是中土佛法的轮廓概况啊，我做个简单的报告。接下来呢请看190页的第三行课文。圆觉经中威德自在菩萨白佛言：世尊，譬如大乘外有四门，随方来者非止一路，一切菩萨庄严佛国，即成菩提，非易方便。唯愿世尊广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见次，并修行人总有几种，令此会菩萨及末世众生求大圣者速得开悟，游戏如来大极灭海。这明明道者，佛法非止一门，修行有多种方便法门，那么分宗是世所必然。既然法法皆归无上菩提，则各宗各派亦如万流去于大海，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圆觉经上告诉我们说啊，要成就菩提庄严佛净土，不是只有一个法门而已，而是呢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四通八达，有很多方便之门的。修行人有几种，那么方便次第就有几种，为的也就是要让一切众生速得开悟，得到解脱自在。十法界对证悟的佛菩萨来讲呢，也就是他一心所现的一真法界，他们呢就在十方法界中啊和光同存，乘性而为教化众生。所以啊，方便有多门，归圆无二路啊，法法皆归无上菩提啊，各宗各派呢也一样啊，就像千江万水咸归同一佛法大海。好，有一个故事呢就跟这个有一点关系，所以我来说一下。 啊，让大家也轻松一下。从前有一个穷人，有一次他忽然当了官，发了大财，结果每天呢有一大堆的人啊来拜访他，赞美他。他在接待宾客的时候呢，最常穿两套衣服，有一套呢也就是威严的官服，那另外一套呢则是高贵的礼服。有一天他小时候的好朋友啊青梅竹马啊来看他，他一听到禀报以后呢，马上啊脱下官服啊，也扔掉礼服，然后一直找啊找啊，找了一件非常平常的家居服穿上去，然后急急忙忙跑出去啊，亲自迎接这个小时候的玩伴，两个人高高兴兴的畅谈一番。那他的夫人呢觉得很奇怪，等客人走了以后就问他，你怎么不穿好衣服去会客啊？而且呢还对他那么客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官人就说，你不知道啊，别人来看我啊，不是看在官位上，就是看在钱份上啊，所以我才要穿官服和礼服啊给他们看，这样他们才会满意啊。可是我这个好朋友啊，他是呢诚心要来看我的，所以我当然要以最朴实的本来面目来和他坦诚相见啊。那这个故事呢也就透露一个讯息啊，就是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法，说什么样的话啊，令其恰到好处，皆大欢喜。所以说真正悟道的人呢，他是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绝对不会和人家格格不入啊，绝对呢能够打成一片。所以说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但看你悟与不悟而已啊。另外呢还有一则禅门公案呢、啊、也有很深的妙旨啊，我也来说一下。有一天文殊菩萨就叫善财童子啊去采药，他说只要是药就采回来吧。那善财童子呢就出门去啦，结果他遍观大地啊，就发现大地万物啊无不是药啊，每一种都是药，那么多不知道要采哪一颗啊，所以他就空手回去报告文殊菩萨，他说大地万物无有不是药者啊。结果文殊就说，好吧，是药者采将来啊，既然全部都是药，那就应该采回来啊。于是善财呢就从地上啊随手捻了一根草啊交给文殊，文殊接过来以后呢就拿给大众啊，并且说啊，你看此药能杀人亦能活人啊，意思是说你们要善加分别，小心应用啊，如果运用得当呢即是药，运用不当呢变成毒，所以遍观大地无不是药。这句话呢也就是说，纵观宇宙万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有情无情都会说法，重点呢在于你悟与不悟啊，有没有对症下药，受不受用而已啊。还有大地无一不是药，这句话呢也是对会用药的人啊，认识药理的医生而说的。就像我国华佗大医王啊，他就是可以善巧运用各种草药啊，令人起死回生。可是对一个初学者啊，如果他没有把中国草药加以分门分类啊来研究的话，那么很可能啊他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啊也学不会，记不起来，必须等到他呢全部都懂了啊，能够融会贯通了，这时候呢才能够啊善巧运用，得心应手。那我们学佛呢也是一样，对开悟的人来讲啊，无一不是佛法，法法平等啊，运用无碍。但是对一个初学者来讲，他还是必须啊先选择一个最相应的法门啊，先一门深入来修，得 等开了根本智以后呢，在广修厚德智，利益一切众生。那以上呢，也就是我们佛教为什么会分成这么多宗派的原因啊，大致呢我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章，也就是37章佛教徒的类型，请看课文第191页。佛教是一切人类的宗教，不分种族阶级啊，都能获得佛法的利益，但因人类的根性与志趣各个不同，世尊为了契合机宜，也就广说各种不同的法门，让信受者皆能依之实行，因此就成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佛教徒。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佛教为什么说是一切人类的宗教呢？因为啊，佛教是至善圆满的人格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根本教育，所以它呢不是迷信的宗教，也不是愚痴的信仰，它是在教我们人啊怎样过着智慧光明解脱自在的生活为目的的。而且不只是教你啊现世得安乐，还让我们的未来更能就近得解脱。所以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啊，意思呢也就是导师的意思，是老师，而不称他为教主。就是因为啊佛教是教育，是教人成佛的教育，而佛法本身呢也是最圆满的真理。理若不圆，势必不圆啊，这个真理呢必须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它必须是普通如此，必然如此，本来如此，永远如此。所以佛法面前呢是人人平等的，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贵贱，通通呢觉性平等，因果平等，权力平等的。就像下雨一样啊，只要你能够吸收啊，你有根，那么老天爷所下的雨啊就绝对不会啊不给你啊，绝对的不会啊不滋润你。那我们的法语也是一样啊，法语也是普润一切万物啊，通通没有分别，没有私心，人人平等啊。问题呢是在于你有没有根啊，能不能吸收啊，你的善根好不好啊，度量大不大，吸收的多不多，受不受用而已啊。世尊呢他也是为了利乐一切有情啊，所以呢才运用种种的厚德智，施设各种方便法门。除了一佛圣以外，其他都是方便法，都是全教，这是为了因应众生不同的根器不同志趣而需施设的。那我们众生学佛的心态有几种呢？下面呢也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课文。有一种人听闻了佛法，明白了万有皆从因缘生，把握到正确而必然的因果道理，确信我们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的善恶行为会影响这生命的业果相续，其间所受的善恶业报也是毫厘分明，无法逃避的。于是呢，升起一种圣尽心，不甘堕落，立志向上，受持三规五戒、十善戒，努力在思想、行为上进修，依照业报因果的道理，去创造现在或来世的更优裕美满的境遇。这种类型是实行人天圣法的佛教徒。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我们台湾大约啊有300-400万的佛教徒，我想出发心要来学佛的大都是属于这种人天圣法的心态比较多啊，都是因为家庭有变故，或者是事业不如意，或者身体不健康啊，所以呢啊体会到人生无常啦，做人很苦啦，啊体会到 有一些事是人类自己没有办法主宰的。为什么我会得到这种果报？哦，为什么人家有钱又有闲，幸福又美满，而我自己呢，却是啊穷困潦倒，贫病交加？哦，为什么我的脾气呢，就是没有办法改掉，明知道它不对？很多人呢，就是在这种疑惑和体悟之下呢，才希望来学佛，希望能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之道，啊，希望呢能免除这些灾难和苦报。所以呢，他三皈依，受五戒，啊，吃斋念佛，布施行善，目的呢都是希望能改善目前的环境，以及获得将来更大的福报。所以基于这种动机而学佛的呢，可以说是大多数，包括我自己啊，当初也是这样。那佛说啊，这些都是属于钝根之人啊，因为他们呢必须踢到铁板啊才知道痛啊，才要去医治，是属于后知后觉者。不过这还算不错呢，至少已经知道要修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福报。虽然心量呢还很小啊，而且非常着相，不但着我相，也就是自私自利还很重，而且啊还着功德相、寿者相啊，想要求最好的福报等等。那刚开始的时候依这种心态而入佛门是很正常啊，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啊停留在这个阶段，否则呢就会只贪得一粒米啊而损失一粮仓，因小失大，这是又很可惜的。因为你只求做个有福报的人，或者升天啊做天人，而不求成佛，这是很愚痴的，很可惜的。所以最好呢能慢慢提升到下面所说的求出世的佛教徒这种类型。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段介绍。另有一种人，听闻了佛法，进一步明白到忧郁美满的生活绝不能保持长久，而生老病死的种种痛苦时时在紧逼着我们，所以对现实的人事升起强烈的厌离心，积极地要解脱生死烦恼。于是依照佛法中的四谛法及37道品去修行，这是实行声闻圣法的佛教徒。有些修学12因缘法的，是实行缘觉圣法的佛教徒。因这12因缘法而觉悟了人生的真理，达到解脱的境界。好，我们先看这种人。那这种人呢，是属于钝根中的上根者，因为他能够看得更远啊，他会想到这事虽然有福报，但是呢不能保证啊永远都那么有福报，而且善德有可能再造三世愿，那就惨了。因为有福报啊，常常会使人更加堕落，更有机会造业啊。你看那些当官的啊，造业的机会和诱惑啊比一般人多啊，稍一不小心呢就会掉进漩涡里啊，等于自己挖坟墓啊再埋葬自己呢。所以这种人呢，他不满足于现状啊，他知道生老病死苦是谁也逃不掉的，除非你能出三界不轮回。所以呢他有强烈的出离心啊，想要求解脱生死烦恼，所以他能够依佛所说的苦集灭道四圣地还有37道品啊去努力修行啊，能够知苦断集，然后目灭修道，渐渐地除去见思烦恼，增强定慧的功夫啊。他呢一心在求解脱上下功夫，但求自度啊，别人怎么样修不修是他家的事，他管不了那么多。他就怕自己啊定力不够，所以呢会想要隐居山林，安居静室，自己精进修行啊，拼命的降服烦恼欲望，努力修禅定啊，绝对呢不和人攀缘接触。那这是属于修声闻圣的佛教徒。另外一类呢，则是从12因缘法 去观生死流转的因，以及了解生死还灭的方法。于是呢，从破无明习气、断爱取有来入手，来解开这个生死流转的锁链。那这种呢，也就是修圆觉圣的佛教徒，他会把佛法的理念呢、真正的落实在生活中，真正的去放下和舍离一切欲望执着。他绝对不会在依惑造业而受苦报，真正呢可以达到究竟解脱的境界。其实能够有这种出世的二圣解脱法决心的佛教徒，目前来讲应该是不多。因为现在的物质享乐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要能够真正放下对五欲六尘的执着，放下对亲情爱欲的这些眷恋实在是不容易。那种完全求清净无染无欲无念的境界实在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所以现代能够证阿罗汉的呢，才会寥寥无几。听说呢，只有在缅甸这一个国家呢，还能找到几个真的是硕果仅存。不像佛陀那个时代因为大家生活很清苦欲望呢也很少，诱惑力也很少，那心念呢都很单纯，所以很容易就兴起厌此心彼的出离心，所以正果的呢比比皆是。所以你会发现物质生活我们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是讲到修行呢，却是一代不如一代真的是有教无行也无正果圣者的这个末法时期。好，我们再看另外一种人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种人听闻了佛法，理解到人生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依互存的缘起，人人与我都有密切的关系，人人对我都有重大的恩惠，我怎么可以抛弃他们不管而自己去解脱呢？人是越是痛苦，我越需要救济他们。于是呢，发起了要救度一切众生的大菩提心，努力去修习六度法门，愿为众生服劳，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才算是真正快乐。这种类型的是实行菩萨圣法的佛教徒。好，我们来看这段的意思。菩萨又叫做大道心众生，因为他的心量是广大慈悲平等无遮的，有如大道一样普惠一切众生，不仅自觉，而且希望能够觉他，不止独乐乐，还希望能够众乐乐的。所以菩萨的心行呢，就像大地一样，愿意承载大地一切万物而不觉得苦，愿意孕育一切生命而牺牲奉献。你看大地它任人践踏破坏，予取予舍，可是呢不改其悲心，无怨无悔，任劳任怨。所以很多大菩萨他们也是一样，愿意道驾慈航回度娑婆有情，都是基于这个慈母般的大悲心所感的。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所以二圣人是以出离心为首，那菩萨圣呢，则是以大悲心，也就是菩提心为重。所以菩萨的悲智愿行是成就佛果的因地法行，也就是成佛之道，是难行道，但是呢快成就。我国比较盛行大乘佛法，所以有很多的发心菩萨，像有一些慈济功德会的义工，还有各个道场默默奉献的同修道友，可以说都是实行菩萨圣法的佛教徒。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除了布施、忍辱、精进以外呢，如果你没有修持戒、禅定、般若的话，那么就会成为泥菩萨， 过江，啊，自己呢也过不了河，出不了世间呐，顶多是增加一些未来的福报而已啊。啊，享受吃福，啊，但是呢，不一定是出世在人间哦，也有可能啊，出生为畜生道，啊，享受一些福报而已啊，因为你没有智慧啊。所以真正要行菩萨道的呢，一定要熏修般若经典，具有般若空慧啊，真正呢能够于相离相，我法二执皆离，三轮体空啊，这样呢才能证无为果，出轮回。否则啊，就会像梁武帝一样啊，为功德而做功德，徒增我相法执，到头来呢还是与法不相应，不能悟道啊。佛法和世间法唯一不同的，也就是般若智慧。如果我们把般若啊架空了，那么佛法呢也就和世间善法没有两样了。所以修六度呢，一定要修到理六度波罗蜜啊，这样呢才能度彼岸嘛。有一个师父啊，他带着弟子外出，那徒弟呢背着包袱跟在后面。这位徒弟在后面就边走边想，他说啊，哎呀，这个世界如此多灾多难，众生如此的多苦多障啊，我应该要学菩萨一样，有大慈大悲的心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时候他的师父啊忽然对他说，徒弟啊，你把包袱给我，然后走在我前面。那这个徒弟莫名其妙啊，就照着师父的话去做。走啊走啊，他忽然看见路边啊有一个小池塘，然后这池塘里面呢有成千上万的蚂蚁呢正被水困住了。他看到了以后又兴起了一个念头，哎呀，世界之大，众生之多啊，你看我连这个池塘里的蚂蚁啊都救不了，我还有什么能力去救度天下众生呢？要把众生度尽，这又谈何容易啊！哎呀，算了，我还是先自度再说吧。哎，他才想到这里哦，这后面的师父啊，忽然又叫他说：“徒弟呀，站住，包袱拿去，走到后面去。”哎，这个徒弟呢，不知道师父今天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他又不敢问。走着走着啊，他又想，不过以前师父常说啊，修菩萨圣才能成佛啊，不可以自己做个治疗汉，我看啊，我还是修六度万恨，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样比较就近。结果他话一想完呢，师父呢又叫他说，走到我前面去，包袱给我背。这时候他的徒弟啊忍不住就问，师父啊，为什么您一下子叫我走前面啊，一下子又叫我走后面，又帮我背包袱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师父就说，因为你刚才啊想要度众生啊，发了伟大的菩提心，那我呢自叹不如，所以我想应该让你走在前面啊，包袱由我来背。可是你后来呢竟然又起了退道心了 啊想要做个治疗汉，那我呢毕竟修得比你久啊，啊至少我已经证得了他心通了，所以呢我应该走在你前面呢，所以你才跟在我后面。后来你又发了大圣菩萨心，所以呢我才请你走在前面的。那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初发菩提心呢很难，而且你要维持到最后的完成啊成功的地步呢就更难了。所以华严经叫我们呢要不忘初心呢 啊要修菩萨圣呢才能就近成佛道。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课文，以上所说的人天圣法类型的佛教徒是恋世的啊，眷恋的恋，缺乏崇高的理想， 声闻缘觉圣法类型的佛教徒是出世的，只求个人的解脱；菩萨圣法类型的佛教徒是入世而不恋世，出世而不独善，能够舍己为群，利度众生，依照佛陀的指示，发扬佛陀的救世精神，是模范的佛教徒。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意思。人天圣的学佛者，他心中呢还有一个我，所以他修行呢只是希望来世能更有福报，所以不能跳出轮回。那二圣声闻缘觉类型的佛教徒呢，则是追求无我，希望出世得解脱。那菩萨圣佛教徒呢，则是啊在六度万恨当中呢达到无我，是红尘中的莲花啊，能出污泥而不染，入世而不恋世，不但呢自己能开花结果，而且还可以流芳世人，利益众生，出世而不独善其身，所以呢最让人赞叹啊，是人天的模范。眼培法师在成佛之道里啊就说，依人菩萨行而向佛道，不但是适应时代的基本，也实在是佛圣的根本坦途。所谓修学菩萨行呢，不是要你啊舍头目脑髓啊那样难行能行，只要你能够照着实善去修啊就好了。你现在做什么行业，有什么专长，那么你就在你的岗位上尽己之力服务大众，然后利用空闲的时间呢从事佛法的修学，这样呢你就是一个人间菩萨，而且能够与大圣精神相应。千万不要像有一些人啊认为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根性又钝，环境又不好啊，不如行方便道，早日往生净土就好。所以听说呢有一个道场啊，只要你发心专心念佛，他就可以免费啊供应你吃住。所以有很多大学生哦，还有青壮年的人啊，辞去工作，整天呢就是在那边念佛拜佛，求生西方。其实我们要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需要具备福德资粮的，也就是要修净业三福才可以啊。第一个，也就是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第二呢，还要受三规五戒，不犯威仪；第三呢，还要发菩提心，读诵大圣经典，劝人修行。你看，必须具足这些福慧，才能往生极乐啊！否则，你就是要出家呢，专心修行，荷担如来家业，弘法利生。如果是在家，那么我们就应当啊，负起家庭责任，为社会贡献，回馈一己之力。我们呢，可以在境界当中呢，立誓念心，啊，在布施行善当中呢，来修六度波罗蜜，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无上佛道。如果只是逃避责任义务，啊，只是远离一切境界，寻求个人解脱，那这样呢是不合乎啊佛陀的本怀，而且也不是究竟解脱之道。因为在法华会上啊，佛陀呢就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告诉我们说啊，修密行求净乐色身，或者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些呢都是大圣法中的义方便、圣方便，目的呢还是要我们呢同归大圣佛道啊，这才是究竟法门。好，这一章佛教徒的类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38章教团生活的准则，请看第194页。好，我们先念第一段的课文。佛教徒虽有七众弟子的分别， 但在团体生活的原则上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叫做六合敬，就是六种规则能使大家过得清净平等，互相敬重，和谐快乐的生活。佛教徒有哪七众弟子呢？也就是出家五众啊，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那在家呢是二众，也就是优婆塞、男居士，还有优婆夷，在家学佛的女居士啊，这个呢也就是七众弟子。凡是佛弟子啊，四个人以上居住在一起共修，就可以称为僧伽或者是僧团啊，不管是在家或者是出家啊，都可以这样称呼。那既然是一个团体，大家要共修，那么就必须要有团体的生活规章来维系这个团体的正常运作，也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有一个共识啊，要有一个共修的戒条，这样僧团呢才能和谐啊，共修呢才能得到好处。所以于林波老居士呢，他就曾经说过，敬业三福是我们个人修行的基础，那六合敬呢也就是大众共修的戒条，必须有了自修的基础啊，才能谈共修的基础。如果没有自修的基础，那么大家在一块共修啊，散心杂化，彼此不和，没有共识，那还不如啊一个人自修来得好。所以有了六合敬啊，大家呢才能过着清净平等、互相敬重、和谐快乐的生活。所以佛教导大众呢，必须遵守这六个规条，也就是这六个共同生活公约。好，我们来看是哪六个呢？第一个也就是身和同住，大家同住在一起，必须要做到身业清净、和睦相处，不发生摩擦、打架等粗暴野蛮的举动。好，我们先看这个意思，身到底要怎么和呢？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啊，让大家体会一下。有一个日本学者啊，和我们中国学者在一起吃晚饭，那他们两个呢就谈了谈了，谈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不同。那这个日本人就说啊，我们日本人的沙子啊比较小啊，中国人的沙子啊比较大。这中国学者呢，哎，听了心里很高兴啊，就说，算你啊还有自知之明啊，你们日本啊怎么能够和我们泱泱大国来比较呢？没想到这个日本人又说，我们日本人是把自己的名利、权位还有自我缩得很小很小啊，如同一粒小沙子一样，然后小沙子和小沙子在水泥的搅拌下呢就能团结在一起。可是你们中国人啊，是把名利、权位、自我放大啊，大到呢变成一颗颗的大石子，结果大石子和大石子呢在水泥的搅拌下，虽然也能团结在一起，但是呢很容易啊也就分散了。那这一位中国学者啊一听，顿时脸都红了起来，想到中国人的自大、自私、自我的通病啊，确实是不如日本人。你看日本人呢，他们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经济科技很快的呢又发展起来，而且领先东南亚各国。这成功的原因呢，应该归功于他们呢肯放下个人的利益，放下个人的身份，心里呢只有国家，只有团体。因为唯有国存才能民存啊，所以他们的劳工啊虽然也会不满老板的政策，也会上街头抗议、举白布条，但是呢他们呢绝不会罢工啊，仍然会继续做。那老板呢只要知道员工有意见啊在抗议的，他就会赶快召集各部主管来讨论因应政策啊，大家呢一起沟通协调，完成共识， 所以他们的企业不会倒闭，员工呢也不会失去饭碗。他们的作风呢，也就是公司啊绝对不能倒闭，大家都有责任啊，有这个需要，彼此呢要能互惠。可是我们中国的员工和老板就不一样了，当老板的呢就尽量啊压榨员工的权利，那员工呢则是能偷的尽量偷，时间也偷，财务也偷啊，公司会不会倒闭啊是老板的事，我只要自己荷包装满就好。所以呢完全呢是各自为自己打算盘，那像这样的企业又怎么能够发展得很好呢？很抱歉，因为今天呢这个袋子啊只能录到这里，所以呢我们就此打住，下一回呢我们再来继续讲生和同住。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